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09年1月28号到2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法会交流，用正念和慈悲向媒体讲真相。作者：德国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柏林的大法弟子，在此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在2008年的一些和常人媒体打交道中的修炼体会。一、做人间大戏的主角，抓住时机讲真相。2008年是北京奥运年，世界各国的目光都投向了中国。从2007年开始，各大媒体就开始安排今年的奥运报道，计划将大量记者派往中国。我意识到奥运前的这段时间是我们向媒体讲真相的一个绝好的时机，因为绝大部分体育记者对中国都缺乏了解，在去中国之前，每个记者肯定会想办法多收集有关中国的信息。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应该去做人间大戏的主角。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找机会向少数几个记者单独讲真相不是问题，自己花钱租个场地，给德国媒体发邀请也不成问题。但是这些方法能产生的效果都太小，这离师父对我们在讲真相方面力度更大、范围更广的要求离得还是太远。2007年5月的一天，我的脑子里突然蹦出来一个主意，那就是为去中国参加报道的记者办中国问题研讨会，集中向他们介绍中国现状，其中包括大法弟子被迫害的问题。从99年协党迫害法轮功开始，在9年的时间里，各地大法弟子都花费了很多积蓄，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而拥有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又都非常有限。因此我给自己定下了两个原则，一是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想办法利用常人组织的记者网络，以最少的人力争取达到期望的效果。二是尽量不花大法弟子一分钱，可是到哪里去找一个对媒体记者有足够的吸引力，又愿意出钱出场地帮我实现这一愿望的合作伙伴呢？我心里一片茫然，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我的常人工作是记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利用参加和报道各种活动的机会，碰到记者或基金会的人，就和他们聊天，顺带征求他们对在奥运前为记者办中国问题研讨会的意见。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肯定会有很多记者感兴趣，但是找了六个月，我也没找到我想要的合作伙伴，还是两手空空。在这期间，我认识了一位对共产协党的集权统治有很深认识的记者，在无数个电话和邮件中，我给他讲了很多有关中国的问题，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也讲了我想为德国体育记者办研讨会的设想。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他把我介绍给德国的一个拥有400多名会员的体育记者协会，这个协会中的很多成员将前往中国参加奥运报道。就这样，一个在我心里装了半年的种子终于发芽了。这个体育协会接纳了我的建议，并且提出他们负责联系记者，提供场地，让我负责安排研讨会的主要内容，一切顺利的让我感到惊讶。回想起六个月懵懵懂懂的寻寻觅觅，记忆里只有一次又一次的碰壁。有同修问我怎么做成了这件事，我想了半天，得出的唯一一个结论是，我其实什么特殊的事也没做，唯一做到的一点就是没有放弃。我想一定是师父看到了我有一个想抓住时机讲真相的愿望，成全了我的设想。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今年1月11号， 这家体育记者协会在柏林一家报社的会议厅里举办了中国研讨会，包括德国龙头媒体法兰克福汇报、明镜周刊体育部负责人、德国电视一台和二台国际部负责人等在内的70多名记者参加了当天的研讨会。我作为欧洲大纪元中文版的主编，做了有关中国媒体封锁的报告，报告的录像次日被传到网上，在德国记者中流传。一位德语大纪元的编辑做了题为法轮功从大众体育变为中共头号敌人的过程的报告。这是镇压九年来我们第一次面对这么多德国媒体记者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问题。体育协会的负责人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同步在网上对会议内容做了文字报道，有关法轮功报告的相关内容和图片资料也都被同时收录在该协会的网页上。几十名记者拿了我们带去的德文版的酒瓶共产党，以及我们作为礼物带给他们的由大法弟子研发的破网软件，奥运会开幕当天还有德国记者坐在北京的国际新闻中心给我写邮件，让我给他们邮寄最新版的破网软件。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德语大纪元的编辑发言结束后，突然有一个受邪恶宣传影响的记者站起来发难，说法轮功是什么教，并拿几年前莱比锡的一场诉讼案为例，把法官以保护言论自由为理由判污蔑大法的被告无罪的判决错误的解释为说法轮功是什么教是合法的。我心里一阵冲动，很想马上站起来争辩，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让我冲动的情绪是一种争斗心，我知道只有纯正的正念和融化钢铁的慈悲才能融化一切不正的东西。我强制自己稳坐不动，静静地听那位德语大纪元的编辑在台上从法律的角度对那个记者进行反驳。经过几分钟内心的抗争，我感到有棱有角的争斗心像一块坚冰一样化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温热的善意。会议很快结束了，我走向这位向我们发难的记者，询问他为什么对法轮功有成见。我们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以前只看到过我们的抗议活动，但从未和大法弟子面对面地打过交道。我给他讲迫害的严酷和海外大法弟子反迫害所做的努力，说着说着他的脸上渐渐露出了一些歉意。他身边站着的另一个记者友好地给了我一张名片，希望和我保持联系。当天夜里快12点时，我上到这个记者协会的网上想看看他们当天的文字报道，突然发现文字报道中也记录了那个记者发难时的说法，并且没有准确记录那位德语大纪元的编辑对他的纠正。我们都意识到邪恶在钻我们真相没有讲透的漏洞，我们开始发正念解体背后的邪恶因素。与此同时，我开始给把我介绍给记者协会的记者写邮件，希望他能说服记者协会负责人马上更改网页内容。幸好他还没有睡，他表现出很为难，他认为这一天下来协会负责人已经很疲惫，恐怕不会再去改网页。我心里动了一丝人念，心想深夜让人改稿是不容易。正在我思考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网页上又多了一条关于法轮功的与事实不符的文字。我意识到这背后一定是邪恶的因素在想办法操纵常人，一步一步往前攻。如果我让步，不要求记者协会改网页内容，在奥运前很多体育记者看到这个网页时都会接受错误的信息，岂不害了他们？于是我决定继续给我认识的记者发邮件讲道理，并把莱比锡一位宗教学者就当时的诉讼案对法轮功的正面评价发给这个记者。谁想到一不小心按错了键，把这篇报道也传给了体育协会的会长。我赶紧又追了一个邮件，说文章是发给别人的，对不起这么晚还给他发邮件。几分钟后我收到了他的回信，原来他也还没有睡，他说你歪打正着。我也很想知道今天那个记者提到的这个诉讼案和宗教学者对法轮功的评价。这一天下来一波三折， 我心里充满感激。我知道是师父又一次帮了我，让我好像是按错了键，实际上帮我把真相传给了这个协会的会长。第二天，当我再上到这个网上时，网页内容已经根据我们的要求进行了修改，坚持正念与不放弃的意志再次帮我们挽回了局势。二、慈悲解难题。多年来，德国媒体受中共宣传的影响，在提到法轮功时时常使用教派这个有负面的词汇，记者往往以教派这个词在字典里没有贬义为由而不肯修改。最近我也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位德国记者给明镜在线写了一篇揭露德国之声中文部被红色渗透的文章，其中提到了法轮功。记者本人没有用教派这个词，但是在文章上网前，他告诉和他有联系的另一位同修，明镜编辑部给自动加上了教派这个负面的词，并说他也知道这样用不好，但是他毕竟只是自由记者，不得不听编辑的决定。言外之意就是根本没有可能说服编辑部换一个说法。同修和我通电话告诉我这个情况，显得非常为难。明镜在线的阅读量非常之大，如果反复用什么教这个词来形容法轮功，其恶劣影响可想而知。同修无奈地说，我能讲的道理都讲了，他说改不了，如果明镜真这么用这个词，咱们等文章出来之后就去找他们。我也一筹莫展，只是觉得心里不能承认这件事，我束手无策地出门办事。路上我给同修打了个电话，请他一起发正念。电车慢慢开着，车里闷得像我的心情，我身边坐着一个年轻漂亮而又穿着非常浪漫的女孩，突然她的手机响了，女孩一张口，嘴里说出来的话粗俗的让我不由得仔细看了她一眼，她长得还是那么漂亮，声音和语气还是那么惊人的粗俗，我突然生出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我想这样漂亮的女孩一定希望自己是一个人见人爱的窈窕淑女，她如果知道自己的语言这么粗俗，会毁了她的形象，她肯定会去注意自己的语言用词。就在这一刹那，我的心里豁然开朗，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思路中的误区，那就是我在希望记者说服编辑部不要用什么叫这个词的时候，只想到了读者不要被误导，这样的错误不要在由我参与的事情过程中出现。我唯一没想到的是这个记者，他要做一个揭露红色渗透的优秀记者，而用什么教来称呼法轮功，不正是中共红色渗透的一部分？没有中共媒体的宣传，西方媒体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大法？如果他认识到用了什么教这个词，就等于承认了红色渗透，那么他怎么可能会同意用这个词呢？这种换位思维，为对方着想，一下打开了我的思路，让我重新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在路上给与记者有联系的同修打了个电话，说了我的想法，他也很赞同。我们不仅要制习邪恶，同时要心存对人的慈悲。我们商定，由他给记者再写一封邮件，从为他着想的角度想想，一旦用红色语汇去揭露红色渗透，有被他工作初衷的道理，但不给他施加任何压力。第二天，文章在明镜在线出现了，记者成功地说服了编辑部不要用什么叫这个词来形容法轮功。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深深体会到，慈悲善念帮我们解开了一个看似无路的难题。谢谢师父，谢谢大家。2008年12月德国法会稿件。
破除观念，写信给议员讲真相。作者：德国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三年前，我们全家搬到了柏林，安顿下来之后，我开始考虑如何给我的选区里的两个国会议员讲真相。以前住在海德堡的时候，我还在上大学，没有孩子，当时也没有那么多正式大法项目，
所以有不少时间去登门拜访议员。我们见过海德堡的所有国会议员，有的还见过多次，经常联系。但是到了柏林以后，情况不一样了。儿子当时只有一岁，先生因为工作关系经常不在家，孩子经常由我一个人带。而且我作为翻译开始工作，一年多以后有了第二个孩子，时间就更少了。另外，随着政法的进程和几年前相比，增加了很多新的正式大法项目，同时一些已经开展的正式大法项目需要扩大规模，这都需要投入更大的人力和时间，所以我没有时间像以前那样经常登门去找议员讲真相了。最后我选择给我的选区的两个议员写信，每两三个月写一封，有时候发生的事情多，就几个星期写一封。一年以后，一个议员的助手主动给我打电话，说议员想和我约一个时间见面。我很惊讶，因为以前都是我找议员约会面时间，还从来没有议员来找我约时间的。后来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谈了一个小时的法轮功，他问了很多问题。前几个星期，另外一个议员的助手给我打电话，和我聊了半个多小时。因为我在上一封信里告知议员有关德国之声前中文部副主任亲共言论的事情，所以议员让他的助手仔细调查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德国议会里对此事的反应。他的助手在电话里详细地向我描述了他的调查结果，并说有新的进展就会通知我。我们还谈到了法轮功，因为谈的投机，我们还谈到了各自的工作、孩子等等。他说以后我的信直接写给他就好，他会转给议员。一，为什么以前写信没有效果？在一开始选择用写信这个方式联系议员的时候，我也是经过一番思考的。在这之前，我是很不看好写信的，认为没有用处。我写的信也确实很少得到政治家的回应，很多回应也不过是一些套话，其他学员也都说写信没用。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写信没用，但是这次因为实在没有时间，所以不得不想别的办法。我就想，是不是大家都说没用就一定是没用呢？按照法理说，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有能量的，写的信也都是有能量的，可是为什么没有用呢？问题应该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但是问题在哪里呢？我回想以前给议员写过的信，觉得有好几个环节都欠缺，比如没有研究过对方对什么感兴趣，而是只是写我想告诉他什么，还有没有系统，想起来了，或者需要找议员帮忙了，就找些资料给他们。但是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反而因为忙别的，而没有想起来把信息也传递给议员，让他们在现实中逐步深入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中共邪党的邪恶。说白了，还是自己救人的心不到位，没有能够持续给议员讲真相。这次我在写信之前，先上网查看两个议员的生平简介，看看有没有切入点。比如一个议员积极反对迫害犹太人，那么我就从这个问题入手，写现在在中国正在发生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比迫害犹太人更严重的群体灭绝罪行。之后写了几个最近发生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说明现在迫害还在继续，而且非常残酷。议员都很忙，将心比心，我自己很忙的时候，如果别人给我一篇很长的文章，我恐怕不会看。那么我写给议员的信就像写一篇短小的新闻一样，一封信里只有一个主题。如果有两件事情同时发生，我都想告诉议员，那么我就先发一封包含一个主题的信，隔几天再发一封讲第二个主题。在信的第一段里就用简洁的话语把这个主题的要点点出来。有时候为了写一封很短的信，我要看很多篇名讳和大纪元的相关报道，琢磨这些文章的开头对事件的描述是不是清楚，能不能吸引人看下去，然后想想哪些视角容易引起议员的兴趣，最后写出一篇能够把事情描述清楚但又不长的信。之后再写一两篇文章作为附件， 每封信都不长，附件也不多。还有一个问题，我也在反思我以前的做法。一个艺人如果对法轮功感兴趣，那么他大概也对中国其他的人权破坏感兴趣。那么我是应该给他我想给他看的东西呢，还是应该给他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刚开始给政治家讲真相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只是把法轮功的破坏告诉他们。但是随着我学会如何为别人着想，我逐渐懂得了，如果想让别人关心你的问题，那么你就得先关心别人关心的问题。而这个关心不是因为我想让别人关心我，所以我做出关心别人的姿态，不是这样的。对别人的关心应该是出自内心的、真诚的。所以我不只给议员寄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有时候也寄德文大纪元上或者其他媒体上登载的有关其他中国现状的文章，帮助他们对中国多方面了解。从另一方面说，如果议员对整体中国的情况有更深的了解，那么他对法轮功为什么被迫害这个问题就能有更深的认识。另外，我对议员的一些政的举措所为做出支持肯定的反应，比如某议员曾经推动一个有关在咖啡馆里禁止吸烟的法令，但是没有通过。我偶尔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就想让我看到这个不是偶然的，于是我给他写信说，虽然这个法令没有通过，但是作为母亲，我感谢他推动这个法令，因为有好几次我带着孩子在咖啡馆里都遇到了吸烟的人，对孩子的身体不好。常人的正的一面需要我们去肯定的，我认为这也是我们的善的一面的表现，同时让议员感觉到法轮功学员也是社区的一员。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坚持，不能凭自己的时间和兴趣写信，而是要坚持不断地用写信讲真相。我认为讲真相的全面性不是体现在一封把所有真相都讲了的信中，而是体现在把所有信的内容放在一起，能够让人对法轮功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我自己也有放松的时候，比如应该利用某些突发事件给议员讲真相的时候，我却因为忙别的事情而没有想到要告诉议员，之后又会发生其他的事情。尤其是最近几年，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有关法轮功的重大事情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时效性已经过去的事情我就不再提了，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最近发生的那件事情上，因为时效性已经过去了的事情常人也觉得价值不大了。每次写信的时候，我都坚定自己的正念，只要用在大法中修出来的善心和耐心去写这封信，他就能至少让看到他的人明白至少一件事情的真相，不管这个人是议员、议员助手还是议员办公室里的实习生。在对方很长时间没有任何反应的时候，正是这个信念让我坚持写下去。二，把别人的事当做自己的事。在两年前，一个海德堡学员告诉我，一位我们以前联系的海德堡议员还是不明白法轮功为什么被镇压，所以我写了一封长信，从解放几十年来一直在破坏文化的角度给他解释了一下。第二天议员给我打电话和我探讨这个问题，他还说这几年法轮功学员都不去找他了。我是2003年离开海德堡的，在这之前我们和这个议员见过三四次面，有一次还是在他家里。2003年之后我就没有和海德堡的议员联系了，但是曾经建议海德堡的学员保持这个已经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和议员打完电话，我就给海德堡的学员打电话，得知从我走了之后，海德堡的学员和议员的联系就远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后来就只是给议员送些德文大纪元报纸，直接联系非常少了。我听了很不高兴，心想怎么可以这样呢？有人带着就做，没人带着就不做了。说到给政府成员讲真相都说重要，可是落实到行动上怎么就看不出来它的重要呢？为此我还提醒过同修，现在自己离开这里了，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埋怨同修，住在你们选区的议员是你们应该承担的救助责任，你们自己不想办法救助他们就是你们的问题了。 后来读法时读到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里面写着，特别是在我们大法弟子内部，我们对外讲真相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应该慈悲地对待众生，我们大法弟子之间也不能不慈悲，你们是同门弟子，大家都在为宇宙正法在尽心尽力，所以互相之间要配合好，不要过分地用常人心来看待问题，互相之间带着常人心产生一些不应该发生的矛盾与争论，这些事情都应该由大法弟子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想在海德堡预言的这件事情上，我给预言解释的时候倒是挺耐心的，但是对学员缺少耐心，而且我没有把别人的事当作我的事，而是去指责别人，这怎么可以形成一个整体呢？之后我在给我的选区的两位议员写信的时候，也同时给那位海德堡的议员写信，他又有几次给我打电话和我讨论我信中的内容，他虽然在几次去中国的时候都和当地的中国官员提到法轮功被迫害的问题，但是对邪党的本质认识不是很清楚，所以每次他都会有问题，我们都会谈很长时间，我感到他没有间断思考关于中国的问题，他也希望我们能够给他更多的信息，他正在很慢很慢地被我的信和电话引导上另外一种思考中国问题的方式。三，用更少的时间做更多的事情。如果把我给议员写信的时间加起来并不长，如果我对一件事情，比如活摘器官的事情和媒体报道很熟悉，我可能15分钟就能写完一封短信，再花15分钟就能找出适合的文章，就算不熟悉的问题，一个小时之内最长两三个小时也能解决。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在这三年里能坚持下来是最难的，有好几次我必须战胜对写信效果的怀疑，要战胜反馈的心理，想偷懒的念头，要提醒自己时刻为读信人着想，还要放下急功近利的想法，因为这三个议员到目前都没有公开站出来为法轮功说话。我悟到在讲真相的时候不能以这个为标准，而是就是把讲真相放在首位，他们不站出来就说明讲真相还没有到位，即使站出来了也可继续讲真相，使他们坚定对法轮功的正念。这几年给议员写信加起来时间不多，但是我觉得坚持写信是对我的耐心和诚心的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也曾经有半年多的时间松懈了，没有写一封信，而且有很好的借口，我有两个孩子，还有常人工作，别的大法工作太忙了，连睡觉的时间都很少，但最后我还是打起精神提醒自己，我住在这个选区不是偶然的，我能和那个海德堡的议员建立这样良好的关系也不是偶然的，那么这些议员可能就是应该我救助的人，但是时间依然是个问题。我就想，我是职业做翻译的，如果现在一个人请我做一个小时的翻译，我就必须在某个时间放下其他工作专心做一个小时翻译，那么为了挣钱我可以拿出一个小时，为什么为了救助那些议员我就不能拿出一个小时呢？于是我自己规定出某一天的一个小时专门给议员写信，并记录在日历上，和那些做翻译的约定时间放在一起，到了那个时候我就必须放下其他的事情去写信，就是这样我才坚持把信写下去。师父讲道，当然了，你们以一个当十个当百个，出自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当时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心想，这个要求真高呀，以一当十都不够，要以一当百呢。当新唐人电视台、神韵晚会等等非常需要人力支援的新项目出现，而我们同时还要扩展别的讲真相的项目的时候，我更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人人都越来越忙的时候，如何能用更少的时间做更多的事情，取得更好的效果，是对大法弟子的智慧的一个很大的考验，也要求我们放下很多固有的观念，放下各种各样的人的情，各种执着，对法有更大的信任。谢谢师父，谢谢大家。出自2008年12月德国法会发言稿。
交流，正念清除干扰，破坏前日显出的一切邪恶。作者大法弟子。今天在网上看到韩国首尔前日演出被干扰的报道，同时也看到韩国大邱要演出的消息。这篇跟着前日游世界韩国大邱报道中说，演出主办方金正敦部长表示，中共想尽办法疯狂地取消前运是行不通的，在别地方或许可行，但在大邱可不行。大邱历史上儒学发达，是崇尚学问得礼仪的儒者之乡，自古以来这里的人忠胆侠义，不能容忍不义之事。回家在18点发正念时，头脑里竟想象出现大邱儒者游行反对中共破坏前运演出的场景。猛地回过未来，韩国人怎么看待首尔前运演出被干扰，那是人的事。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应该在看到这个报道时第一念坚定发出全面清除干扰，破坏前运演出的一切邪恶的正念。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整个三界包括人类社会所有的生命，都是为了宇宙在最后时刻的正法中使众生得救得度而造就而成而来而生而开创的。也就是说，三界是为这个目的，是为了拯救宇宙众生而造就出来的。那么任何破坏干扰众生救度的一切行为的一切借口都不成立，邪恶者都应该在第一时间里彻底的被清除掉。个人认为，有条件的同修在这个关键时期应该在发正念时加一念全面清除干扰，破坏神运演出的一切邪恶的因素。
弟子的事情都没有白做。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在我个人的修炼经历中，有很多事情都足以说明大法弟子即使在互不相识互不见面的情况下，也都在师父的呵护下证实着大法。结党开始公开迫害大法后，我和许多大法弟子一样经受住了考验。在后来的时间里，我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按师父的要求做旁人中最好的人，工作出色，为人谦和，在利益面前不争不抢，用实际行动默默地向世人讲述着大法的真相。当时我不知道如何上网，我也不知道别的弟子都在如何修炼。2001年后的几年之中，我甚至不知道师父都讲了什么。当时我想，现在可能就是这个状态吧。2005年6月份，我在唐人网站上看到了师父要求大法弟子讲清真相的消息。说实在的，我当时真有些着急。时间都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了，我才知道，而且具体师父都讲了什么我也不清楚。但是大法弟子的本性已经告诉我应该如何去做了。我开始自己写真相资料并广为散发，通过自己的修炼经历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大约两个月后，一天晚上我散发真相资料回家的时候，发现自家的门上也有一份真相传单。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一定是师父派同修给我送来的。果然我在上面惊喜地看到了动态网的网址，于是我生平第一次登录了我们自己的网站，那种喜悦幸福的心情是无以言表的。我怀着崇敬的心情阅读了师父所有的新经文，按照师父的要求 开始更大范围的讲真相，劝三退，走遍了这个400多万人口城市的大街小巷。我真的感谢师父对我的呵护，感谢为我送来福音的未曾磨灭的大法弟子。也许到现在各位同修都不知道他的这份传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啊。还有一次在做常人工作的过程中，当大家说到学长如何如何腐败的时候，一位同事对我说，他原来单位的一个修炼大法的同事前一段时间还劝过他退党了，他并不相信。这时我语气非常诚恳地接了一句说，他说的是真事儿，并顺手给他写了退党的电子邮箱地址。后来他跟我说他当天晚上就退了。我想正是有了大法弟子之前讲真相的铺垫，才使得这个生命因为我的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得救了。更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我到一个下属单位检查工作，在和单位的总经理兼书记独处的时候，我给他讲了真相，并劝他抓紧把岗退掉。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很激动地裸住了我，并连声说谢谢我救了他。他说他妻子就是练法轮功的，跟他说了几次他都没信，可是这次我一说他就信了。常人有的时候宁肯相信别人说的话也不信家里人的，但不管怎样，我真为这个生命的觉醒而高兴。其实这样的事情大家一定遇到过很多很多，就是走在大街小巷上看到大法弟子散发的真相资料也会备受鼓舞，只要我们有上进心，师父就会帮助我们。师父只不过要的是我们的这颗心而已。无论大法弟子彼此是否相似，都在整体配合着正实的大法，大法弟子做的事情一定都是伟大的，大法弟子的事情都不会白做，都没有白做。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向所有的大法弟子问好。
用正念清除思想中一切不好的物质。作者翠翠，我是98年12月喜得大法的，在得法前浑身是病，如胆结石、妇科病、牙疼、三叉神经疼、血管性头疼、脚气等。由于常年吃药，胆胃也损坏了，胃也经常不舒服。得法一星期后，师父开始给我清理身体，三叉神经疼的滋味简直无法形容。可我学了一下午《转法轮》这本书后，晚上就不太疼了。由于自己在没得法前对修炼、修佛、修道一无所知，头脑一片空白，人的观念、人的思维这些变异的物质太多了，对法的理解也没那么深刻。开始过心性观时，过得跟头发似的，经过学法终于悟到，这是让我去掉不好的物质的时候了，让自己的思想境界上一个台阶，修炼的层次也在同时提高。再过心性观时，虽然心很难受，但尽量排斥它，不要它，心里想那不是我，背论语，背经文，背红云。由于正念足，心里好受多了，同时感觉到心胸是那么的宽大，生活是那么的美好，无法用语言表达当时的心情，真正认识到了大法的内涵是那么的宏大。从那以后更加努力学法练功，再以后身体出现了发烧、拉肚子、急性胃炎、牙疼中，凭着对大法 对师父的坚信都闯过来了，每次都是背论语、背经文、背红云，背着背着就睡着了。睡醒一觉起来再练功，什么病都没有了，完全康复了。我十年来一粒药没吃过，身体非常健康，什么病都没有。随着对法理的认识不断提高，我深刻认识到，每到各种不好的心念头冒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彻底的把它铲除掉，解体它，把它解体在萌芽之中，别让它形成气候，再过心性关就不那么艰难了。99年720后，就是在社会上家庭中那么大的压力下，也没有放弃修炼，心想好不容易得大法了，能随便放弃吗？绝不可能。就给领导及同事讲我练功后身体的变化，大法的美好。师父多次在讲法中让弟子一定要多学法，多学法，所以有时间就学法，走路背论语、经文、红云，睡觉前也背。后来师父让发正念，除了定点发正念以外，走到哪里就发到哪里。师父让讲真相，骗三退，我能讲就讲，不能讲就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救度他们，让他们三退保平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连擦肩而过、相见一面这样的缘分也不错过，也给他发正念，为以后同修给他们讲真相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十年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不断的点悟下，闯过了一关又一关，一难又一难，是大法，是师父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感谢师父，感谢大法，今后要更加精进，努力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期望。通过看明慧周刊、正见周刊，使我们对法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吸取了同修的不少经验和教训，让我们在修炼的路上少走了很多弯路。在这里感谢明慧周刊、正见周刊。我还想谈一下对夫妻生活的感悟，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既难于启齿，又必须面对，所以处理不好会给爸爸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家人不是练功人的不理解，甚至对爸爸、对师父产生不敬的想法和怨恨。我想既不能拒绝，又不能顺从。师父在转法轮里说，但是一般情况下你能够起到这样一种制约作用，将来到高层次上修炼，不用我告诉你，你自己就知道如何做了，那时有另外的状态了。保持和谐的生活，我认为这个问题对修炼人来说既严肃又是很认真的。我是这样做的，当对方提出这方面的要求时，首先清除自己空间场的色魔、性欲望、名利情各种不好的物质，再清除他的空间场的这些变异的物质，然后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他的欲望。这时他会感到力不从心，没有的要求。他自己也说，没做这事的时候精神十足，一旦真要做时，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这时我说，生老病死，这是人的自然规律，正常现象。他很感激我对他的理解，同时他也没有任何怨恨了，无形中夫妻也和睦了。以上是我在修炼中的一点体会和感悟，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